IBC 教会，大家早晨好。我今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关乎那个大鳄龟的，或者也叫短吻鳄龟。那么，一个50磅重的一个短吻鳄龟呢，它是一种很贪婪的进食机器，它能够吃掉看到的一切东西。它们还可以把一池塘的鱼都给吃了，与一些适应寒冷温度并在整个冬天继续进食的鱼类不同，当水温下降的时候，大鳄龟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停止进食几个月。大鳄鱼的设计还具有与其他生物完全不同的呼吸系统，它的肺呢被限制在一个坚硬的外壳中，不能像其他的生物那样通过肌肉收缩来扩张，因此呢，它的呼吸机就被设计成迫使空气排出肺部。当肌肉放松的时候，气压就会重新填充肺部。这与人的肺相反，人的肺是在放松的时候是空的，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呢，就是充满的。那么大鳄龟呢，它可以使用称为泄殖器的特殊装置，直接从水中抽取氧气进入血液。利用通过肺和它的泄殖腔，当水温降至50华氏度以下，它就可以在水下停留数天。这个大鳄龟，它每一个特征的复杂设计都表明，这种生物这是很聪明设计的结果，不是随机的一步一步的变化。那么，从它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空气的能力，到关闭新陈代谢，使它帮助它度过冬天，这个大鳄龟显示了它的造物主的天才。在诗篇的75篇第一节讲到，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谢谢。今天是我们第四周。我们第四周分享我们50天生命改变的学习，第四个星期了。我要请我们的年轻人来为我们读圣经。我非常的感恩年轻人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请 Abel 弟兄来为我们读圣经。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的29到30节，这里是这样说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就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燔祭都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谢谢。好，我们感谢主。这周我们要一同来看的就是关乎我们的情感健康。那么我们要看呢，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的感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信徒，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保持我们的情感健康？如何来处理我们对各样事物的感受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听到有人常常说：“如果你觉得好，你就做吧，相信你的感觉。”我相信这个，只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觉得不错就做吧，这样对吗？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这么说，很多人也是靠这样的一个信念来生活的。我们真的不能这样。 这样的一个世界观，这样的一个问题，看问题的态度，往往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困扰。那么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的感受呢？我们的感受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看怎样理解我们的情感，然后我们要看我们怎样的来控制、引导。就像 Abel 弟兄所读的，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到，耶稣回答，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要紧的。这是你听到了吗？你听到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他的情感了吗？这里耶稣回答的是充满着情感的，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里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是充满着情感的，并不是说我们啊认识神，知道要爱神，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的知识上，而是我们看到神是充满着情感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如何理解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继续之前先来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晨我们来看分享我们的情感健康，请你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才是健康的属灵的一个情感健康，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如何看待事情，如何思想，也帮助我们的情感更健康。神啊，我们知道首先是要与我们的创造主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如果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我祷告，请神开启他们的心智，帮助他们认识到，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怎样来理解我们的情感呢？让我们来看几个事实吧。第一个就是，神是有情感的，神是有情感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有人甚至觉得说，神是造物主，他可能是没有情感。不，神他是有情感的，他能，神有喜乐，有忧伤，有哀痛，他也能够对，他是对罪是恨恶的，他是有各样的情感的。我们有情感，那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并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如果神不是有情感的，那我们也就不会有情感，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所以神是有情感的神，我们也是有情感的。如神是爱，他创造了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要彼此相爱，我们也是要爱家人，爱丈夫，爱妻子，爱父母，这是神赐下的礼物。我们的感知能力是神赐下的礼物，我们有这样的感知的能力，我们有情感，那是神赐下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也许没有认为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同意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情感是负面的，就算是负面的情感，也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走错路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如果是对我们的伴侣犯罪，对神犯罪，我们会有负罪感，我们会有这种负面的情感，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能力，这是神赐下的礼物。所以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感知的能力是神给我们的。如果你没有情感的话，那么你 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你就做，按照指令，按照程序来做事。那么我们看创世纪这里怎么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神说的时候，说这话的时候，神说我们，好。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是三位一体的，那么神的形象之一呢，也就是有情感的。还有第三个方面，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我们来记下来。第一个就是关乎这个情绪论，也就是说，有人他认为唯一重要的就是我的感受。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斯多葛学派，就是 C 这个斯多葛学派，这是从这个词是从一个很古老的哲学家来的。那么，这一个学派的人认为感受是不重要的，他们觉得感受是不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人里面也是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他们觉得是感受不重要的，他们既不跟人分享他们的情感，也不在家里人面前表现什么，他们只是该做什么做什么。那么另一类人呢，就是他们是很开放的，他们会把自己的情感跟人分享。那么你是哪一类人呢？你可能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神是很幽默的神，他会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常常我们会发现，夫妻之间一个是属于那种不愿意、不喜欢分享情感的，另一个呢是特别开放了，特别喜欢说、又喜欢分享的哈。这是神的幽默。我们在家庭里面常常看到哈，夫妻两个人他的性格是很不同的。如果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默默的、不喜欢分享情感的人，可能家里面也会很沉闷哈。那么两个如果都是很喜欢讲的，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也是看到是有两类人的哈。有人觉得这个情感呢，他们会用另一个词，用心或者说用热情、用爱来表达。有人会说：“我爱你，我全心全意的爱你，我用我的全心来爱你。”有些基督徒他们。是说，他们认为情感是不重要，另一些人则只是关注他们的情感。那么这两者呢，就是两个极端，我们要避免的。有人来教会，来到教会敬拜主，有人就是来到这里坐下，唱歌，奉献，然后听见牧师分享，然后结束祷告走人。有人是这样，那另一类人呢，是充满着情感的，一来到这里很开心的，哇、哦，唱歌的时候手舞足蹈，又跟人分享，就充满着情感，这也是很不同的两类人哈。所以有这么两类人，两个极端，情绪论和斯多葛学派，一类就是认为情感是最重要的，一类为认为不重要，所以这是两个极端，我们要避免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呢？我们的要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那是很糟糕的，我们会有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第一个就是因为我的感觉常常是不可靠的，我会有情感，会有情绪，但是。却不一定是对的，也不是可靠的。因为我们的感受有时候会欺骗我们。我们感受到什么，但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能完全是错的，并不是说你感受到什么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你的感觉可能是不可靠的，是不对的。我们。 应该要常常的来检验我们到底对不对。箴言这里讲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至终就成为死亡之路。所以人觉得是对的不一定对，甚至是引到死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检验管理我们的情感情绪。所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感受不一定是对的。不能说仅仅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它了，我们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的。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学习管理自己情绪的原因是，我们可能不想被操纵，因为如果我们不控制我们的情感，我们就会被情感而控制。你有没有见到人，有的人是很情绪化的，你甚至不知道今天他是会怎样的一个情绪，第二天又会怎样，甚至这一刻和下一刻你都不能够很困难去琢磨他会怎么样。有一些很情绪化的人，他们的情绪变化很激烈，也很突然，所以我们也是要很小心。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情感购买，是吧？有许多人，我听到看着许多人在笑，可能你自己也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带你的太太去做 window shopping 是很可怕的。他 window shopping 大家知道哈，这个英文词就是说，哎，我不买东西，我只是去看看橱窗，看看玻璃窗。但你知道你的太太去这个做 window shopping 的时候，实际上他并不是要去买这个玻璃窗，他想买橱窗里面的东西哈。有时候丈夫会很后悔，我为什么带我太太去看看橱窗呢，去做这个 window shopping 呢哈。因为人有时候会冲动情绪化的去购买一些自己可能不需要的东西。有时候看着那些东西包装的很漂亮，穿在模特身上很好看，或者说他们的色彩很吸引人，这些种种就会让你去很情绪化的去想要去把它拥为己有。那么再看箴言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真的不想说被我们的情绪所操控，我们有时候因着这个冲动性的消费，就买一堆没用的东西堆在家里，我们会成为我们情感的一个奴隶。箴言25:28讲到，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环，没有。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的话，那么就像这个毁坏的诚呢，它是没有墙一样哈。那么这里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爆炸，愤怒，还有就是更多字面上的意思，这种情感。在新约里面常常会被翻译成一个灵，那么可以是圣灵，也可能是其他的。这个 Ruach 这个古希腊语，它的字面的意思呢是指爆炸，或者说是愤怒啊，你的思想啊，还有许多许多的一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指的是情绪或者是情感情绪化。所以这里讲到，就这个箴言告诉我们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像毁坏的诚意是没有城墙的。那么撒旦在我们生活中最喜欢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消极情绪，这是他最喜欢的工具，他会利用恐惧来鞭策我们。他也会，其实恐惧会有时候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恐惧不加控制会 导致相反的，撒旦用恐惧来鞭策我们，他用怨恨、嫉妒来鞭策我们，他也用痛苦、担忧，还有忧虑来羞辱我们。这个 list 可以很长很长哈。撒旦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这里，和我一起读：勿要谨守，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是狮子，但是他很危险，他也很饥饿，他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个撒旦他最喜欢用的工具就是那些消极的情，我们利用我们消极的情绪，用什么恐惧啊、怨恨啊、嫉妒啊、来痛苦啊，来打败我们。第三个，我们为什么要控制情绪？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的情感是控制我们的生活，那么神就不是我们生命中的神了。神就不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让我们的情绪情感来控制了我们。如果我做决定，各样决定只是按照自己的情感，按照自己怎么感觉就怎么去做决定，那么耶稣基督就不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了。罗马书八章六节和八节这样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大家知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唯有体贴圣灵的才是有生命，才有平安。我们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受情感的控制，我们的情感情绪控制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而且我们的情绪会毁了我们。如果我们的决定仅仅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绪情感来做决定的话，而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选择、做决定，那么我们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想得到生命中的平安喜乐，我们要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在生活中是成功的。我们都知道，人们，你的周围的人，你或者你家人，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情感来生活，他们正是在浪费生命。如果他们早晨起来说，我今天早晨啥也不想做，那他就啥也不做，啥也没做，或者没做什么，他们就在浪费生命。他们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箴言五章二十三节讲到，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就必走岔了路。他们不会成功，他们会走岔路。有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人？他们因着自己的情绪化，他们毁掉了自己的声誉，因为他们没有自控。有人因着自己的情绪化丢了工作，也有人因着自己的情绪化随便去进入一段关系，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会糟糕。彼得前书四章二节讲到，一个新造的人，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能够让神来掌控我们，而不是让我们的情绪情感来掌控的一个生活。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靠情感而活着的，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如何来处理一些不恰当的情绪呢？或者说如何处理我们不想要的情绪呢？我们知道有些情感是好的，神是爱，他让我们彼此有爱，神也有各样的情感，我们的有情感是神赐下的礼物，但如有一些是不想要的情绪，我们不想要它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识别它，要识别它，我们要识别这样的一个情绪到底它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不能够处理它，我们只有识别了它，认识了它，我们才可以去控制，去改变。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来做什么，对吧？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觉得都不能够识别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呀，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很沮丧，很难过，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大卫在诗篇55:2讲到，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诗人大卫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求神能够听他，应允他，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样的难过哀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用说假装是祷告的很属灵，好像觉得说去祷告说一些以为神愿意听的话，我们要诚实的告诉神我们的感受。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就算是我们不明白，就算是我们生气，我们难过，我们都可以告诉神，我们可以求问神为什么。当然神他是最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告诉神，诚实的告诉神。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我真的感觉到什么呢？可以来问句，我们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沮丧，让我们灰心，让我们抑郁呢？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是什么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也许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问题造成，我们没有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要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我到底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自己活在罪中吗？还是因为自己和家人的一个关系出了问题？如果你可以花一些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和家人发生冲突，和丈夫、和妻子、和孩子发生冲突，有时候并不因为是他们，直接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或者你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情绪影响，让你觉得想要对他们发火。所以你首先要识别他，为什么你会有这种不恰当的情绪，有这种不想要的情绪呢？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挑战它，不要就是接受，而是要去挑战它。不要就是当你发现有一些你不想要的情绪或不恰当的情绪，你就很被动的去接受，不是，你可以去要挑战它。你也不要自动觉得说，哎，你的感受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或者说是真实的，你要挑战它，要去识别到底事情真的是像你想的这么糟糕吗？也许不是哦。那么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你事情真的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吗？ 也可能不是哦，所以有两个方面都有可能，事情也许不像你想的那么糟，也许也不像你想的那么好，所以我们要挑战它，我们可以求神来挑战你。大卫写了许多的诗篇，他都是求神来挑战他的情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比如在诗篇26篇2章讲到：“耶和华啊，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所以首先问神：“神呐，求你察看我，测验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求神来挑战我们，来察看我们。第二个。我们可以让朋友，让我们的朋友来挑战我们。当然了，我们是一定要有这个很亲密的朋友哈，求朋友来挑战。我们首先求神来挑战我们。我们也可以让朋友，当然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是我们信任的朋友，问你的朋友。问问你的朋友，我这样想法对吗？你怎么认为？箴言告诉我们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是神给我们朋友，对吧？好朋友，我们的亲近的信任的朋友。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眉毛可能就竖起来了。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的朋友、你周围的人就看到。比如，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太太，就会看出来，因为就会写在我们的脸上。所以，我们的朋友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检验我们的情感的。也当然，也有的朋友，他是整天就是批评人的。比如箴言27章15节讲到，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在座的丈夫做丈夫的，你们有没有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那么就是说，你喋喋不休，喋喋不休会改变你吗？会改变你丈夫吗？会改变你的孩子吗？你整日喋喋不休有用吗？所以问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有这种感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问自己，或者问我们的好朋友3个问题：什么是我的这种感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是真的吗？我这感受是对的吗？是真的吗？我现在的感受是真的吗？或者我这种感受是假的呢？大家记得在《列王记》上，以利亚当他非常难过、哀伤的时候，他对神抱怨说：“啊，就剩我一个了，你这赐下的先知就剩我一个了。”那么他的感觉对吗？他的感觉对吗？大家知道不对是吧？因为你看这个以利亚，当他非常困难和哀伤的时候，他向神抱怨说：“神呐，就剩我一个了。”但是神怎么说呢？神告诉他说：“你的感觉不对。”你的感觉说，你赐下的人，只剩你，神赐下的先知只剩他一个，这是不对的。神告诉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以利亚觉得就剩他自己了，这感受是错的，对吧？是不对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要问的就是，我的这种感受对我有帮助吗？还是对我有伤害？是帮助我吗？我的这种感觉对我有益处吗？帮助我吗？还是在伤害我呢？如果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是对我们有帮助还是有伤害？ 还是既没帮助也没伤害？我们是要待在这样的感受当中吗？还是要继续待在这种恐惧、害怕、忧郁、愤恨、嫉妒这样的负面的情感中吗？我们待在这样的情感中对我有帮助吗？还是在有伤害呢？我们可以问这些问题。你的这种，你如果待在你这种感受当中，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孩子、对你自己有帮助吗？会改变他们吗？就像一个大雨之日连连滴漏，有帮助吗？对你没有帮助。有人来告诉你，一直告诉你，整天有人告诉你，你这不对那不对，你会改变吗？不，你可能只是会变得非常的想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所以我们要识别这样的感受，要挑战我们的感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朋友帮助我们。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驯服他，驯服他，驯服这种感觉，要改变他。有两件事我们可以做的，要改变或者要驯服他。我们有时候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有些感受情绪可能是非常的不健康，对我们有伤害，我们要去改变它，去改变，让我们不要有这些不想要的情绪，不用带着这种情绪，活在这样的情绪当中。腓立比书这里讲到，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的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改变，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不断地改变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磨成更像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有人会说，我可改不了我的情绪，但是神可以。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是不健康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改变。我们可以告诉神说，神啊，我改变，我自己不能做改变，我把它交给你，求你帮助我改变。有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感觉，这种情绪要疏导疏通，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我们的哀伤痛苦可以帮助我们，神并没有让我们爱忘记他，不要去想他，而是帮助我们去改变他，去驯服他。一个我们也许会有情感上的一个挣扎，有关系上的挣扎，有经济上的挣扎，这些我们要把这些交给神，求神帮助我们。也许你想结婚，但是神没有允许；也许你想要有孩子，但是神没有给你。你可以求神帮助你改变。也许你很想结婚，但是神没有赐下这样的机会。你作为一个单身，你仍然也是可以非常的喜乐，和结婚的人一样。你想要孩子，但是神没有给你孩子，你也仍然可以疏导改变这样的一种感受。也让你虽然没有孩子，也是仍然是像有那些有孩子的家庭，你甚至也可以比如说领养孩子，或者说是参与儿童事工来服侍神。我不知道神在你生命里怎样动工，但是你需要改变这种感受和疏导这种感受。也许你也感觉到了伤害，或者说是一种不公平，所有的这些例子你都是可以来认识它，挑战它，并且驯服它。可以用你生命中的这种你的生命中的你的痛苦的感受来把它作为帮助他人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有人觉得说，哎，我很难改呀。有人说我整天都是一个担忧的人，我也不能够停止担忧。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我是一个担心担心很担心的人，我根本就改不了啊，我停止不了这样的一种担心的感受。那么你怎样去驯服它呢？有人觉得说我是很懒的，我都改不了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改不了，但是神是大能的神。我们求神，每一天都求神，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求神用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让神来做主，来控制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生命里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每天我们醒来，我们求神引导我们，控制我们的生活，圣灵充满我们。就像加拉太书里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些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来管好我们的嘴。我们求神来控制、管好我们的嘴。大家知道，在雅各书里讲到许多，我们要驯服我们的舌头，要帮助我们来说造就人的话。诗篇119篇讲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里包括读神的话语、思考神的话语，并且遵守神的话语、记住神的话语。我们要多记住，多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当我们的负面情绪攻击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我们记在心里的神的话语就会帮助我们。我现在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同来祷告，让我们花些时间，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特别把我们的情绪健康，求神保守，把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听了就忘记。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是机器人，你是一位有情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感知的能力。我们不是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我们可以经历人生的高潮和低谷。求神帮助我们避免极端的情感主义。让我们不要是情绪化的，或者说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斯多葛学派那样子的感觉，感受不重要的。我们要避免这两个情感的极端。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每一种情感，你是理解，你也有力量去改变和引导我们。如果你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说：“主啊，我知道我的感受常常是不可靠的，我不能把我的生活建立在感情感上，要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你的真理上。我不想被人操纵，或者由撒旦操纵，或者被自己的情感操纵，被我的旧我操纵。我们想要能够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掌控之下，要讨你的喜悦。我们不要让情感来做我们的主宰，帮助我们这个星期刚刚学到的，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听到的、学到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神呐、啊。当我们有不恰当的、不想要的情绪时，帮助我们 来识别它，帮助我们来挑战它，也帮助我们来驯服它，帮助我们理解我的感受，帮助我们来识别挑战，并不是单单的被动的接受，也问我们问题，问这几个问题到底是真的吗？对我们有帮助吗？是有帮助还是有伤害呢？我们是要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吗？帮助我们改变，并且也有疏导的方向。我们求神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天都求神用圣灵充满我们，用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来去代替我们的忧伤、痛苦和不安，代替我们的恐惧，用圣灵的果子来充满我们，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求神的灵充满我们，也帮助我们来管好我们的嘴，要常常讲你的话语，讲你的真理，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现在请弟兄上来，能帮助我们来为大家来 serve 这个圣餐。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月初，我们是其实我们教会守圣餐的日子。如果在这里还不清楚神是有没有在你心里动工，你有没有和神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请来到我们来和我们聊一下，我们可以帮助你，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来好好的来理解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怎样能够得到他的赦免和救恩。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守的圣餐，这个葡萄汁是预表着神的主耶稣基督的血，这个饼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说，我永不离弃你，也不丢弃你。我们这样守圣餐是为了纪念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讲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按顺序从外围然后到里面按顺序来领这个圣餐。还有几位还没有完成，谢谢大家的耐心，大家彼此等待，一起来领受神的圣餐。如果这个葡萄汁不够了，你可能可以和你旁边的人来一同来分享一杯。是。我们再等一下哈，这样大家可以一起来守神的圣餐。我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的11章，讲到有的人他们不按理吃主的杯喝的本，有的人他们不分辨自己，他们有的吃饱了，有的还没有吃。难道你们在这个饥饿那个酒醉的，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要藐视神的教诲呢？叫那没有的羞愧，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因此我们可以称赞你们吗？我不赞成。我们守圣餐既是跟神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关系，一个团契，是每个人都有了吗？就讲到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知道手里拿着这个饼是预表着主耶稣的身体，他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感谢主。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天父上帝，我们手里拿着这个杯，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流血，流宝血。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这样为我们牺牲，这样爱我们。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们，阿们。我们谢谢大家的耐心，大家的彼此等待。我们在结束之前呢，麦克牧师要宣布一些事情。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也谢谢今天早晨为大家预备圣餐的弟兄姐妹。大家手里有正章、有单章的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教会正在学习的改变生命的这样一个课程呢，已经进行到第四周了。如果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去问这个 Ken 弟兄，或者我们的生命小组的组长。 IBC 教会的儿童俱乐部是星期五下午3:45到5:15，我们是有这个6个星期，好，一直到11月25号。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个事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教会的有一个晚宴，是在12月3号星期六晚上6:30到9:30有一个晚宴。请Sandra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具体的事情。也谢谢那些已经购买了票的。如果你还没有买票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请你继续的来买票。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夜晚。我们也在等人们把你们的一个见证一分享也可以发给我们。那一晚我们是有晚宴，然后呢也是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分享见证，或者是诗歌，或者说是分享见证哈。那么费用呢是成人是35元，如果说是5到12岁的孩子是半价，5岁以下的是免费的。请大家踊跃的来参加，谢谢。那么接下来是庆祝生日和庆祝结婚纪念日的，那我们来一起来唱生日祝福歌。神祝福你，让我们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对我说话，谢谢你各样的祝福。我们今天离开这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处理好我们的情感。当我们有不想要的、不恰当的情感的时候，请帮助我们来识别他们，来挑战他们，并且来制服他们。愿我们不论在哪里都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大使，为你发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每一位。